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弟兄姊妹，陈雅芳现在在接棒人节目当中跟你分享门徒的性格与侍奉，来到第十二课。上回跟你讲了约翰，那这回呢，再深入借着约翰的生命改变来反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侍奉的态度。当一个人重生悔改相信主耶稣之后呢，那我们会期待这个人能够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教会的讲台上，或者是传道人啊、带头羊啊，都会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每天要读圣经，要祷告，读经祷告。讲是讲啊，听是听啊，做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弟兄姊妹，你有这个习惯吗？你有这个需要吗？你有这个迫切性吗？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需要这些来帮助我们成长。但是，是不是读经祷告就足够了呢？神呼召我们到他的面前，拯救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到属灵的生命，成为他的儿女。费那么大功夫，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这么久的岁月里面，借着福音广播，借着教会里面听到，或者是我们自己看圣经，在各个方面去学习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就是身为一个传道人、带头羊，他的品格比他的知识重要很多啊。那还有，拥有基督徒的品格比拥有基督徒的知识也是更加重要的。而主耶稣要我们所学习的，就是生命可以成长，让别人看出我们的内在生命是可以被人家感受得到、看得出来、知道的，就是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而不是光有满脑子的圣经知识。所以呢，我们只需要灵修、读经、祷告、侍奉，有聚会、有分享，就是要改变我们原本的生命，从我们跟主的关系、读经的学习、祷告的历练当中，把我那个老字儿全部舍掉，就是舍去老我，能够慢慢慢慢的更多的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才是真正的新生命。我们从使徒约翰两个经历当中来看看侍奉的生命。第一，门徒看见有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所以呢，他们就起来禁止，因为这个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不是跟他们一块跟从过耶稣的。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另外一件事呢，是说到耶稣跟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可是那村庄里的人呢并不接待他们。于是主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啦，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就转过身责备雅各和约翰，对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主耶稣的心跟门徒的心是有着完全强烈的对比。从第一个故事里面，使徒约翰禁止那个人 并跟随耶稣的人，奉耶稣的名赶鬼。约翰更把他当作是一个敌人，可能认为有人是利用耶稣的名气来招摇撞骗。约翰认为只有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那才是正牌的，有权柄奉耶稣的名赶鬼。所以约翰不但禁止别人使用耶稣的名义赶鬼，并且还把这种人看成是个敌人。约翰认为凡不是跟从耶稣的门徒，都不能够用耶稣的名来做任何事情。那在第二个故事里面呢，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那里人不接待耶稣。在耶稣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是世仇，互不来往的，而且呢这个连这个走路啊，远远看到了对方呢都要避开。所以撒玛利亚这个村庄的人看到耶稣，他们是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啊，也就是说他们是犹太人，根本就不会想要跟耶稣来往了，甚至于撒玛利亚人不愿意帮助任何去耶路撒冷的旅客。所以耶稣他们是没有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接待，这并不意外啊。可是门徒雅各跟约翰对于这种态度呢忍无可忍啊。可问题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会跟撒玛利亚在一起合作吗？是不是？可是他们却希望耶稣能够吩咐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全烧死了。使徒约翰就是属于这一种类型的人，事情呢如果不照他的说去做，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会呢发火了，甚至于恶狠狠地咒诅对方。在这两件事情上，耶稣怎么样看待这些人呢？首先，当他听到约翰说到有人用他的名去赶鬼，而且呢是被门徒禁止了，主耶稣就说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那可是约翰的想法是这样，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耶稣呢？耶稣说那不是敌人不就是朋友吗？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这两句话的观念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哈，如果照着约翰的想法，只要不是朋友那就是敌人，这个想法非常的狭隘，会让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为什么呢？一句话不合我的心意，你就不是我的朋友了。你不是我的朋友，那你不就是我的敌人了吗？那敌人不就是越来越多了吗？可是耶稣的想法刚好相反。耶稣把不抵挡自己的人都看作是朋友，这样一来呢，只要不冲撞不抵挡，那所得到的朋友自然就越来越多啦。那敌人呢都变成朋友了，可能没有敌人了，是不是？如果按照约翰的想法，认为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那么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就都是我们的敌人了，是吧？那以前呢，只有少数的基督徒人口，那我们估计一下，我们基督徒就面对很大多数的敌人，是不是？感谢主，还好主耶稣并不是像约翰的这种性格、这种思维、这种方式，耶稣是把那些个不抵挡咱们的人都看作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哇，这样一来，那些个还没有，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仍然可以跟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他要我们用那个更加宽广的心，去接纳社会上那些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当耶稣他们这一班子人没有被撒玛利亚人接待，就使得约翰的心中非常的恼火，所以他就会问耶稣要不要吩咐天火从降下来去烧灭他们。那从这一点呢，就看到门徒对耶稣的信心，他们相信借着耶稣的名，或者说奉耶稣的名，就可以吩咐火从天上哗降下来。可是他们只了解了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却还没有了解耶稣爱众人的心。面对撒玛利亚人的敌视，耶稣不但不想消灭撒玛利亚人，反而希望他们能够得救。话说呢，这个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敌视，互相之间的这种仇恨的这个状况呢，多多少少也是跟犹太人有关的。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要拯救世上的人啊。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曾经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那就是要表明耶和华神也爱撒玛利亚人，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的孩子啊。可是在门徒的眼中，那些不可爱的人，敌对的人啊，主耶稣仍然愿意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而得救啊，这太不可思议了，无法接受。可是这个就是耶稣跟使徒约翰在心态上一个很不同的想法了。弟兄姊妹，在早期里面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他们生活背景不同，在知识层面上有高低之外呢，这十二个人的性情呢也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个性比较率直，那就是彼得；有的人个性呢比较多疑，什么都觉得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啊、亲自怎么样才行，那是多马；也有人的个性呢是比较虚伪、隐藏，犹大；有人的个性比较偏激，就像是奋锐党的西门；而使徒约翰，他的个性呢是属于比较激动派的，他的个性很容易跟别人一言不合呢就冲突起来了。约翰被称为雷子，由此可见他的性情呢真的是比较凶猛，容易冲动，容易发脾气。所以耶稣呢跟世界上这些个人在一块儿，共同的工作，周流四方，宣扬神国的道，可真是不容易啊。话说他是个老师，是不是带着这十二个大男人学生，你说这种同工的方式，我不知道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让你接收，你愿意吗？他能够，主耶稣能够把这十二个个性不同、恩赐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然后训练他们，让他们一起磨蹭，成为一个侍奉的团队。哇，在这当中的确是有很多的特点本事值得我们效法了。年轻的使徒约翰是属于脾气比较差的激动型的，他是十二使徒当中活得最长寿的，大概是活到90到100岁左右。那我们从约翰一书的内容来看，里头充满了很多关于爱的信息。年老的约翰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整卷约翰一书只有五章的篇幅，里面却有30次提到了爱。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卷充满爱心的约翰一书，居然会是那个性情暴跳如雷的约翰所写下来的。我们也可以发现，约翰他后来的性格已经完全的被改变了，不再是像当初那样的冲动，反而变成了一位很有爱心、很有怜悯的使徒。这是因为爱我们的主耶稣改变了他，因为耶稣爱约翰，但是不爱约翰那个容易愤怒的性格。我们的主耶稣愿意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是不是继续照着我们本来的那个性格、本来的那个样儿去跟别人相处呢？哦，不是的。主耶稣要我们把过去的那个旧人呢，完全脱掉，就像脱件衣服一样的把它扔了，然后呢穿上主给我们新人的样式。在以弗所书4:21-24里面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主耶稣得到我们的时候，就要把我们旧有的老我破碎掉，让我们活出有真正爱的生命，就像使徒约翰一样，从一个雷子变成一个有爱的使徒。同样的，我们也要破碎我们原有性格当中那些个不讨神喜悦的部分，求主把它挪去、除去，使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形象。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性情呢？首先，我们要好好的敬畏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当我们认识了父神的伟大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真的微不足道啊。当我们有了一个敬畏神的心之后，就会谦卑下来，承认我自己也只不过是个罪人呢，承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洁净的，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赦免我们。有人说过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心中无神，目中无人，是吧？真是，一个人心里头没有上帝，很容易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瞧着别人都不顺眼，所以目中无人。但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会把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看为宝贵，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神完美的创造。如果你轻看任何一个人，那就是得罪神呢。当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之后，你内在的那个生命就会开始改变，因为是神来掌管了你的生命、你的思想、你的意识，然后使你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完全。第二项改变我们性情的方法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新约腓立比书2:5那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耶稣在世上的生活，就可以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榜样。在今天的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对别人完全的接纳，他对仇敌也有爱心。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当人没有了罪， 就没有了那些可恶的东西，对不对？当我们愿意效法耶稣，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会有基督的样式，就会有基督的爱，那别人就能够认出，哦，我们好特别哦。为什么呢？啊，原来你是相信耶稣的，你是基督的门徒。在读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最让人佩服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耶稣为他的仇敌祷告。他在十字架上面看到底下那些个恨不得杀了他的那些官兵也好，那些个普通的人也好，他却饶恕了这些敌对他的人。而且他也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都跟他一样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凭着自己，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能力，靠着主的能力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应许赐下圣灵，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生活，有丰盛生命的圣灵。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就会有神的灵，让神的灵引导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也就是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基督徒生命里面必须有的成分，也就是属灵的品格。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你信主之前，我们没有这些特质的，一丁点儿都没有。可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带领我们，改变我们，就可以结出这些果子生命上的特质，使我们更加合乎主的使用，也能够荣耀主的名。弟兄姊妹，耶和华神要使用一个人之前，常常会先磨练他的性格的。比方说，摩西要出来带领以色列同胞出埃及之前，神就先让他在旷野牧羊40年。大卫在当以色列全地的君王之前，他先是在草场上牧羊。使徒保罗要出来传道以前，神先带领他到阿拉伯的旷野有3年的时间，然后才把他呼召出来。我们的主会用环境、时间、不同的事情塑造我们的性格，使我们越来越完全。这个完全是越来越有神的荣美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生命每活一分钟都会有长进，至终活出基督的样式。
主，叫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主，叫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主，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